拜登总统给大家的形象好像我们跟盟国都很合作，都是 allies， 可是你要知道做出的决定其实还是选择性的，形成 ally 之后并不是所有的盟国的这个利益我们都考量到，就让大家怀疑说那你这个其实你还是美国中心。
大家好，我是 Benjamin。
嗨，我是 Melody。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
好，
那今天那个阿姨想知道哦，其实我们是要谈美国，而且呢，我们其实是要谈美国的这个孤立主义。OK， 但是在我们讲正题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我们新加入的研究员叫做梅乐蒂。OK，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叫梅乐蒂？已经有网友在问了，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员都叫一些怪怪的名字，什么路易莎莎，什么梅乐蒂，男生女生都搞不清楚。所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叫梅乐蒂？而且这梅乐蒂这三个字到底要怎么写？
好，那之所以叫梅乐蒂的原因，是因为我超喜欢梅乐蒂跟库洛米的，所以我就梅乐蒂跟库洛米中间选一个来当我的名字啦。对，那梅乐蒂怎么写呢？因为毕竟我们是新媒体嘛，所以梅乐蒂的梅我就给它改成媒体的梅。对。
你这个有没有这个那个什么盗用人家著作权的问题啊？
哦，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吧。我至少我没有两个粉红色的耳朵。
OK， 好，那反正呢，我这就是我们新加入的研究员啊，他就是梅乐蒂啊，但他是媒体的梅这样子。好，那我们要谈谈，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孤立主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啊？主要是台湾的对外关系，我们大家都会讲美中台关系。那我们节目上讲了很多中国的各种面向啊，那它的政治制度啦，它的科技啦，它的创意啊，点点点这样子。为什么讲那么多中国？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不是很了解嘛。OK。可是美国没有讲很多这件事情。我现在要问梅乐蒂，你觉得美国跟中国比起来，你哪一个比较了解？
我其实比较了解中国。
对，
美国有点太远了。
所以其实在台湾很多人是像你这样，对美国其实也不怎么了解，对不对？
是啊，而且其实大部分每天看新闻的时候，大家看蛮多反而比较多是跟中国新闻，因为第一个他们近嘛，第二个最近冲突稍微多一点，所以大家反而比较多知道一点点中国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呢，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也会多谈一些有关美国的各个面向啊，不管是文化的啦，或者是他的学校制度啊什么的，就各个面向会来谈这样。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今年全世界这么多选举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我真的觉得是美国年底要举行的总统大选。All right，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多了解一下美国。好，那为什么会挑这个孤立主义这个题目？大家其实可能不晓得美国其实从建国以来200多年，它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孤立主义为主的。所谓的孤立主义呢，就是说，在外面的事情不干我的事，我把我自己顾好了就好了，这是它的这个基础。OK， 那所以其实美国在它这个建国200多年，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采取这个态度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也都是因为不得已所以才参战的，其实真的都是被拖进去了，
因为被打了。
对，然后他们真正改变态度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就是有鉴于这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各国都各顾自己嘛，然后这个关税壁垒一直不停的增加嘛，然后后来大家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况开始变坏之后呢，冲突就多了，后来就造成世界大战。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就认为说，好，那我们现在要积极一点，我们要在世界里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希望美国的想法还有美国的制度可以推行到全世界去。 OK， 所以说他就比较，所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叫介入主义啦。好，就美国会介入很多的冲突事件这样子。好，那就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川普要回来了，川普很有可能回来。 OK， 因为现在各种民调都显示说，川普在今年年底的选举现在都赢拜登好几个百分点，川普选上的机会非常的大。但是我现在讲就是说，这个现象其实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美国孤立主义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声。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川普他很简单，他一直在讲
America Great Again，
好，这那个 MEGA 这个口号本身它就是美国优先这样子，所以他其实这个孤立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但是我就看到了一位学者他写的这一篇文章，他讲的呢不是只有川普是孤立主义，他认为拜登其实你不要看呢，他到处说去跟盟友合作啊什么的，可是他骨子里也是孤立主义。
这还蛮颠覆我们的想法的。
很蛮颠覆你的想法吗？
对啊，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说，拜登其实一点都不孤立啊。他在国际上面，他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不是帮美国又交了很多，重新找回很多朋友嘛？那这样怎么会是孤立主义呢？孤立主义就是我不太想跟你们当朋友啦，我顾好我自己就好啦。那拜登既然是反着做，那拜登为什么就是孤立主义呢？
但是我说实在，可是我一看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懂美国这个人懂美国OK 所以我们就想说找他来节目谈一谈，而且特地就是要谈美国这个孤立主义这个传统。这位学者呢就是翁履忠教授，他的背景我交给梅乐蒂来介绍一下。
好，那翁履忠教授呢，他现在是在美国德州的 Sam Houston 州立大学担任政治系的副教授。那长期以来呢，他其实不断的在媒体投书，不论是台湾媒体或美国的媒体，都在投书讨论台美关系。那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曾经担任了出席了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担任以专家学者的角色出席，对，所以其实他在台美关系上面其实是耕耘蛮久的。
但是他在美国的立场上面，梅乐蒂，你跟我说过，他讲过一句话，你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
哦，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就是美台，就是台湾，对，台湾跟美国之间，台湾不应该当小弟，应该要当美国的兄弟。对，这句话让我就觉得，哎，这句话其实带给我很多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第一个他的立场其实从这句话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其实算亲美的。对，第二个，他其实对于我们一般而言所认知的台湾，好像就是美国的小弟啊，我们就听美国就好，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他觉得台湾不能够事事都听美国的，我们台湾应该要反过来跟美国并肩站在一起。
OK，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轴就是请翁履忠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所谓的孤立主义是什么，美国为什么长期以来会是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是不是呢的确这个声音又越来越大声了，那如果说这个孤立主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对于台美关系还有美中台关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听翁履忠怎么讲之前呢，来先帮我们的姐妹节目就 Today 看世界做个广告啊。那这个礼拜六呢下午1点开始，我们会在 LINE 上面做一个直播，那我们主要的主题就是谈这个世界十大趋势， OK， 今年2024年我们大家认为比较重要的十个大趋势这样子。那我们请了除了我啊凯莉啊宗翰之外呢，还有法白洛伊啊，还有瓜吉啊，还有国师啊，这个唐启阳都会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
哇，众星云集耶。
对对对，也是因为要办这个实体活动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力都去支援了，所以我们礼拜六的匪夷所思是不播出的，我们停播一次。好，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看这个线上的，就是这个2024十大趋势的讨论，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翁履忠怎么说吧。好，来 Dennis， 我今天找你来哦，其实是这个题目我想谈很久了，就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历史上来讲它其实维持孤立主义时间很长，早期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孤立主义的，其实是到应该是到二战之后其实态度才整个转变这样。不过在这之前我觉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什么意思。
Isolationism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说美国的国家的政策以国家，当然国家利益为中心，但是 Isolationism 更强调的是我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外面发生纷乱有多跟我无关。所以举例来说，我们会看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很后期，除非自己受到影响了他才真的介入，所以这就是一个孤立主义的例子哦。那其实我们在谈孤立主义，我们看到的是表象的政策，那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为什么美国会有孤立主义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刚范姐你讲到的历史上面很常都是这样，可是更重要的是原因是因为美国在地缘政治在地理的位置上面，它从心底是有一种安全感的。所谓的安全感就是我真的不用管别人，我千里迢迢移民到这里来，五月花号来飘到这边来，我就是可以不用管外面的任何事情。想想看美国有真的威胁吗？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没有真的威胁感啊。然后虽然说在冷战时期有所谓的苏联或者现在的中国，虽然美国的政策上面会觉得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觉得说哎呀我真的会被打败。为什么？因为即便科技再发达，美国自己的科技本身也有一定的强度，所以就算有洲际飞弹你也可以想象它打不了整个美国。所以一般的美国民众只要在美国生活过就知道，他的生活当中不会想说我会输给哪一个国家，或者我真的会被占领。在这种状态之下，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种其他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跟我真的没关系，我美国如果真的想要介入其他的国家或者真的在乎的话，那我就 帮花点钱给点军购给点军事援助，这个我们就可以帮，我们可以这样帮忙就好了，然后 eventually 要有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才要决定要不要伸出这个手或者跨出这个脚。所以孤立主义它的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位置造成美国的整体它的这个心态上面并没有真的觉得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来介入到其他世界，跟其他很多世界大国不同，因为其他大国基本上的地理位置，苏联也好，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它的地理位置就是跟别人接壤的，所以它不管别人都不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对，可是美国这个孤立主义的态度在二战之后其实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它是世界警察啦，就是那还有美国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interventionism， 它就是介入主义的，就哪里都看得到美国的这个踪迹， OK， 它就是说这美国的这个影子，它的手伸进来的状况。所以为什么在二战之后会产生这么大剧烈的变化？
所以很有趣哦，就是二战之后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包括国际合作啦，国际的自由主义的盛行，也就是说在二战之后大家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了，世界感觉起来，哎，我们可以用谈的，不要再战争了。所以在二战之后包括联合国的出现，其实之前就有国际联盟嘛，没有成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之后就出现了联合国。联合国出现的概念就是说，哎，我们说要需要创造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冲突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协调。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所累积的能量，因为毕竟他真的就在其中表现出他的 capacity 真的是比人家强大，然后在发展上面也确实是不错，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不管在政治还是经济上，美国就要升成为世界比较大的强国。那当然当时还有苏联啦，可是美国的实力变强了之后呢，就有这种感觉，在国际的所谓的合作的组织里面，美国的声音很大。虽然联合国好像有五个共同创始会员国，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国际组织当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都会特别的有主导性。这样的情况呢，就慢慢变成了，包括美国人自己哦，美国人自己都会觉得，诶，那我们这个作为世界老大哥，然后一段时间的顺风顺水，当然再加上冷战时期，双方阵营总要都有一个头嘛，苏联想当头，那美国这边就代表了自由世界，也变成了一个头。可是我们说看到这种国际合作，让大家觉得，诶，美国是不是就摆脱了孤立主义，就是不是不再像以前这样子自扫门前雪，坦白说也真的做到一些事情，所以会让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当现在再次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危机，然后美国感觉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拍桌子大家就马上 听命了，现在就开始重新思考说，那美国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全摆脱了孤立主义的这种想法，就是一个反思了。
以前就是美国主导这个 war order 哈，
嗯，
可是现在很明显的在美国国内它又有一波这个很强的孤立主义的声音出来了。我觉得川普应该是代表性人物，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嗯，因为川普就像我们说的，就说美国的社会哦，因为美国的民众一般来说也不太看这个国际事件。坦白说，虽然我们都说啊，好像美国可能有世界新闻、国际观比较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包括我们自己教学生就知道，美国的百姓其实也一样的不太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那川普因为他在过去当过总统，那他现在再次的在挑战总统大位，他的许多的论述可以再次的凸显说，他觉得他这样可以，他觉得他可以用美国的强势的角度来要求其他的所谓的盟国来配合执行。譬如说他上台的时候，2017年刚上台第一年，他就连续的要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签，要北加墨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重签变成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像这样的事情让川普觉得，嗯，那我们就说我们可以主导啊，我们还是可以从美国利益就是 mega 嘛，我们还是可以从这种角度 要求盟国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更加的让人家觉得，那你这就是孤立主义，你都不管别人了，你都不管别人的死活，你不管别人的利益，你只要美国利益。但是反过来说，美国人民看到的是因为川普这样做，所以我们在跟韩国的贸易，我们的药品可以这个药品可以 授权长一点，我们的汽车可以更多一点，美国人民看到这个。那对美国人民来说，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你美国人民没有去想说，哎，我们要去在乎别人的感受，他看到的是川普时代的经济真的很不错，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自然就会觉得，那我们就这样做。所以你说美国人民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奉行的跟着川普走就变成了孤立主义，可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可是他知道美国利益优先，他知道 MAGA，
对，可是 MAGA 本身就是孤立主义，这个
是
没有问题的吧？
他就是这种延伸，
就是这个的延伸嘛，因为他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可是他就是只想美国嘛，
他是
好
对，
这个没有问题。好，可是我在看你写的文章里面，你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拜登是也是他是实力不足时置身世外的孤立主义，他还是孤立主义。我觉得你讲的是有道理，但我们团队就是说不会啊，他是跟这个盟国之间这交往很多吧，这怎么会算是孤立主义？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说？
是，其实这很可爱。为什么说很可爱呢？就是因为拜登总统给大家的形象，就民主党现在的这个布林肯他们这个团队的政策的形象是，好像我们跟盟国都很合作，都是 allies。可是你要知道，形成 ally 之后，做出的决定其实还是选择性的，形成 ally 之后并不是所有的盟国的这个利益我们都考量到。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拜登总统，虽然我们看到了像乌俄战争像以哈冲突，就说中东的以中东来说，拜登总统虽然跟中东的这些国家都做朋友，可是他为什么在譬如说在以哈冲突上面他站在以色列这一边，那其他的国家中东其他的国家会说，阿拉伯国家也会说，不对啊，我跟你是 ally， 可是你没有考虑到我的利益啊，你还是以你的想法，你觉得你要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所以我们说以哈冲突其实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很明显的转捩点，因为乌俄战争的时候是站在政治正确这一方，可是以哈冲突就让大家怀疑说，那你这个其实你还是美国中心，你是看起来像是讲大家要合作，可是呢你带领这个团队之后，你选择的政策还是孤立主义的。所谓的孤立主义就是美国利益优先，你的差别只是你会跟大家讲说我们是个 team， 但是在这个 team 里面你要听我的，我选择的政策大家跟着走，可是大家会反思，如果不坦白说，如果不是以哈冲突，可能还不会这么明显的说，哦，拜登总统或者是拜登团队，你们骨子里还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以哈冲突，让大家会说，虽然我们跟你加盟了，我们是盟友，可是你选择的方向，你带领的方向，跟不愿意跟我们做朋友的川普到底差在哪里？就变成，这就是我所说的，事实上拜登虽然有国际合作，可是孤立主义的影子或孤立主义的这个 sentiment 其实还是在的，而且是很明显的。
OK， 好，其实我在跟很多美国的朋友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多美国的学者的朋友都一再的告诉我一点，他就是说台湾要看得很清楚，美国的确就是要从世界的这些 affair 里面，它是慢慢的在撤退了，就是不管是哪一党执政，它就是会越来越往回缩。这个观察是对的吗？
这个观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我要补充说明，就是说很多人听到这个观察就会说，那代表美国变弱了。我要强调的是，这不代表美国变弱，只是各方面的成本，讲得很直白，就各方面的成本，美国科技还是很强啊，可是他现在不愿意把它花在国家就是对外上面了，他觉得我们就藏富于民吧，讲夸张一点就藏富于民，我们都不要用，除非美国真的遭受到了自身需要用的危机的时候，哎，这些东西都会出来。所以我会特别呼吁说，不要觉得美国现在往后退就是美国变弱所以往后退，而是因为美国现在各方面的成本都在上升，你要他做飞弹他也做得出来，你要他做隐形战机他也做得出来，但是他不想，他现在不要，因为美国的民众觉得，那我们应该就是在我们这方天地，我们好好的，我们把我们自己做好，让我们的生活都做好了之后，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来考虑嘛。这也是包括北京当局也要认清的一个事实，不要，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东升西降嘛，东升西降这是一个理想，很多人觉得很理想，想当然尔，因为中国威胁，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中国上升了，因为大家看到中国高铁很强啊等等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想象当中，基础建设变强了，国力就变强了，所以一切就是代表追上了，我觉得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北京老实说现在他们自己真的评估也知道还是有差距的，否则我们看半导体啊科技产业早就突破了嘛，没有那么简单的。只不过因为美国后退，我们要思考的是，美国后退的时候，其他国家遇到危机，包括我们在台湾，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美国如果不愿意出手，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服美国，我们有值得他出手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我才会一直强调说，台湾现在要看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让别人觉得我们真的有那个价值，不要同情，拜托不要同情我，不要同情中华民国，我们要的是，我很强，我值得你必须来， 你必须尊重我，北京也是，你必须尊重我，应该是做到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讨论的都是说，哎，东升西降，然后台湾应该要怎么样让大家都很喜欢同情我们，就有点像同情我们，觉得我们遇到了这个很大的危难。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自立自，坦白说有点老八股，可是真的是自立自强的时候啊。
我也觉得，我觉得我甚至我们今天我们常在讲，就是说我其实说实在，这个川普上来这件事情我非常的 worry 啊，因为我不知道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川普现在讲的话，就是有关台湾的这个发言啊，其实跟四年前，也就是他刚刚选上总统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OK，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不是也是如此。我觉得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台湾民众会觉得他哦，就很对台湾很给力呀，哈，就是这个很支持啊，哈，就是跟以前的做法很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敌意多很多，这是我的感想。但是我不知道你在美国的观察是如此吗？
我不会形容川普对台湾有敌意，但是我会说川普从头到尾都不在乎台湾，他从头到尾都没有 care 过台湾。因为对川普他的商人心态来说，台湾当然 Bolton 有写过，他说台湾是比肩嘛，这其实完全符合他的观察。对川普来说，怎么样可以让美国 得到最大的利益，甚至他在过去他在任的这四年，很多的台湾政策事实上并不是来自川普的脑袋，是川普旁边的幕僚会跟他的这个政策群做出决定。川普甚至可能根本就随便你们这个台湾的问题不用理，不用管，不用来问我，类似这样子，有好处再来跟我说。那现在我们更担心的是，川普现在看起来他觉得跟中国反而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谈 deal 的时段，因为他觉得在就是拜登接续他的强硬政策，中国现在在国内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嘛，我们知道看经济挑战， GDP 数字也不是很好看。如果北京在这个时候面对川普这种政治人物，如果北京示软，或者是如果北京端出一个好的 deal， 哎，我们来跟你买东西，我觉得以川普的态度，或者以川普不在乎台湾的这种想法，我们的担心是川普真的讲夸张就出卖台湾，讲客气一点，就说可能真的会把台湾放到非常非常边缘的地方，这是我们真的要担心的。
可是也有另外一派说法哦，就是说共和党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声音，他就是讲说，虽然因为现在在台湾，说实在看到那个美国啊，这个对乌克兰这个钱一直发不出去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大家看了其实是会怕的啊，就是你现在口头上口口声声说你一定会支持台湾这样子，是不是时候到的时候你也会收手啊？但是共和党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没有啊，我们从乌克兰那边收回来，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是我们更重要的敌人，所以台湾才会变得更重要啊，所以我们把乌克兰这个资源收回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更支援台湾。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您相信吗？
相信。
所以
我不相信，但是我现在有这个说法。
我有听过媒体这样说，但是因为我们在包括我在智库交流啊什么的，我反而比较没有听到真的这个 reliable 的这些学者们这样说。因为大家知道有困难，因为包括国会哦，你看到目前为止现在才三月初，十一月的选举，国会已经有超过50位的这个参众议员他们不连任了，这数字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国在美国的这个华府的这个很多的决策，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改变。包括我们在台湾常常说的、中国特别委员会的 Gallagher， 他刚刚才访问台湾，他也很支持台湾，但他不连任了。像这样的政治人物，我们说他很有未来的政治人物，甚至很强势的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都在华府感觉到疲惫，感觉到不想再搞政治，他希望投到这个私人的产业。你就可以知道说美国的政治当我们在听到说支持台湾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感谢，可是要自己要还是我说的自立自强，你真的不能把这个期待放在美国人说什么。那美国当然，你说美国有没有支持，真的很愿意支持台湾的，一定有的，一定有很愿意支持台湾的，可是他有没有办法形成那种那么大的力量？就像美国有很多人全力支持乌克兰啊，可是全力支持乌克兰人这么多，他没有办法推动国会把这600亿交出去。那我们知道战场上面是分秒必争的，所以不只是台湾看到会担心，日本看到也担心啊。所以其实范姐讲到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台湾在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谨慎的来解读，而且 我一直都在担心，我觉得我们台湾，我觉得要更诚实的面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就是赶快盘点一下我们有什么，有什么，然后再基于我们的弱点，赶快的争取时间去把它强化起来，而且要强到让别人觉得说，还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们大家很了解美国人，就知道就是最终就是美国利益优先这样子。OK， 好。可是我说实在，我们台湾的国防不靠美国是不行的。
没错，
我觉得这也要很诚实的告诉自己，
没错，
这个是事实，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人会帮我们了。
没错。
好，
应该说，如果美国不动作，别人就不会动了。
没错。好，那就是说，一定我们就是需要美国了。好，
对对对。
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跟美国怎么样来维持交往？你觉得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我们不是要当小弟，我们要当兄弟。我讲很简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让美国觉得我们是小弟，那他就会说，哦，那你就这样做，包括了军事国防等等。我们懂啊，就像范姐你刚刚说的，国防他当然到目前为止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军事上，所以国防上一定要靠他。可是国防上靠他，如果我们是小弟的话，就变成他决定要不要来。可是如果是兄弟的话，意思是说，那你不能不来。怎么样做到不能不来呢？那就不能只看国防了，不能只看武器了。其实我们所谓的，包括陈永康上将，包括李显明将军，都是虽然都讲到战略，可是我们真的台湾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 comprehensive security 这个 plan strategy。所谓的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trategy 是指说，不是军事而已，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强项，譬如说半导体、高科技产业，譬如说 AI 产业。其实我们台湾，包括我们这个 programmer， 很多是非常强的 coding 的这些技术是非常强的。我这两天在台湾跟一些这个产业界的朋友交流，他们就说，其实台湾在人才、科技人才上面，有一些世界没有办法突破的技术，是我们来做突破的，像这个。你有没有让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从国家的力量去让美国知道，如果你不保护台湾，你不是只是半导体产业的问题而已。而且坦白说，我常常说，我们讲细盾或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优势还有多少年？我们要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们还有多少年？不是说到亚利桑那或到熊本的问题，是整个半导体产业它发展，它速度没有办法突破那么快。所以台湾就算有这个科技的领先，半导如果死守在半导体这边，五年、十年的光景，我们还有这个优势。但是代表的是说，我们也要开始找下一个啦，下一个台湾能够有话语权的产业，这也是我们说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开始找到这个？那我刚刚说了。整体的安全观不能只是跟美国讲硬实力的部分，讲硬实力我们没办法跟中国比，也没办法跟美国比，而且甚至我们就得依赖别人。可是我们有强的地方是别人必须认真看我们，不敢说依赖我们，但是必须认真看我们，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放在安全战略当中来做思考。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你觉得现在的政府没有吧？因为我觉得有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业很重要啊，台湾如果说这个被打下来的话，那个全世界会停摆啊。有啊，我觉得这个 rhetoric 蛮流行的啊，现在的国际社会蛮流行的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实际上面的操作上，就是说也许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但是那可能操作上面就没有达到成效。譬如说我常常举例嘛，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因缘机会跟美国国会的尤其是亚利桑那州的参众议员有交流，他们办公室有交流。那其实我在交流过程当中就非常清楚的看了解到，我至少我的认知到，就是为什么台湾会在亚利桑那州设厂。那当然有他们的美国有他们的政治考量，可是台积电这边呢，我们是不是做出相对应的谈判？我们有没有帮助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这件事情上面得到比较好的条件？就我所知并没有，并没有得到比较好的条件。可是那我就会觉得很可惜啊，因为那是我们家的东西耶，那是我们的筹码耶。你谈判如果没有把筹码好好的利用的话，那就会变成对美国很开心。可是我们不要的，我们不是不要美国开心，而是我们要稍微对等一点嘛。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不管你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台湾啊，中华民国要真的敢跟美国讲实话。我们范姐你知道，在美国谈判常常他们出来之后就会说 candid conversation。 candid conversation 通常意思就是有不同意见，就是你来我往的。可是美国现在跟台湾我们在交流，我们现在因为希望美国支持，反而变成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 yes。 这不对，这不行。
另外一个我还在还要再想谈一谈，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战略上面一直长期以来它就是用 deterrence， 它就是用威折嘛，好，那它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很强哦，
对，
然后他就说你不要乱动哦，你若动的话你很惨，他基本上是用吓你的这种策略这样子，因为现在的局势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觉得他现在这个 deterrence 这个策略还可以有效执行吗？
就是不容易，所以才会搭配的所谓的国际联盟，所谓的美日韩三国同盟啊，印太战略要找这么多啊，库斯要找这么多的盟友，因为美国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挑战。这样就像我刚刚说的，美国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因为成本太高了。你修先进武器 F-35 一架要多少钱？他不是不能做，但他现在做的很少，他做他必要的而已，所以他不想介入涉外事务，他希望透过 各国的合作来防卫，然后减少他自己的成本。现在的科技就像我说的，成本太高，他有能力但他不做。那美国长期以来所谓的温言在口，巨棒在手，就是跟你好好说话，但是背后藏一个巨棒。可是这个巨棒啊，现在变成不巨了，就是变成很弱，稍微弱一点，因为他成本太高，他不愿意把他这个巨棒把它摆得这么大，那就变成了他的这个威吓还是讲 deterrence， 可是人家就不怕啦。其他的
你棒子放在那边，我知道你不会拿出来用啊，就
对，不会拿出来用，而且也不够大，所以大家就会所以相对来说的竞争对手，不管俄罗斯不管中国，他不会那么害怕了。那当然因为不会那么害怕，他们的动作也变大了，那美国自己内部的这种焦虑感就出现了。
我最近在看有一篇文章，是那个纽是那个评论columnist 那个专栏作家，就是 David Burke， 他最近有一篇新的文章，他就在讲说，他说美国现在普遍气氛就是人民就是觉得很疲倦啊，觉得这个华府搞的这乌烟瘴气这样子 ，OK，人民觉得很疲倦这样，然后他说要提振士气呢，他觉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丘吉尔式的，就是说，把过去的荣光拿出来，就是我们以前看我们以前多棒啊，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啊，就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呢叫做罗斯福式的，罗斯福式的是他就是说，你看看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未来就会多么的美好。OK， 他就是说这是罗斯福式，就是看到未来这样子。
Perspective 跟
对对，这个就是看看看往前看这样子。你觉得美国现在的氛围啊？是在哪里？
因为毕竟美国很大，所以我们就从我所在的德州啊，或者是我们在接触上面观察，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面对两位比较资深的政治人物，所以其实美国并没有对未来有太大的期待。就从各项民调显示，感觉起来美国现在因为这两位都代表的并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 vision， 就是没有看到未来多么的荣耀。虽然您刚讲的，我觉得我认同你刚刚说的，拜登总统他在议题上面是进步派，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形象，有的时候选民那种这叫 heuristic cue， 就是他的意向，他的意向觉得你这个老总统，你讲的这个进步派议题，你做不做得到啊？或者是说你感觉起来就是老态龙钟的，所以年轻人也不觉得说你就算讲的多么兴奋，我也不觉得有新鲜感。最近拜登开了 TikTok， 他的几个短片，甚至谈婚姻啊，甚至还讲说夫妻关系要维持很好，就是要有满意的性生活。
哦，他讲的这一句话，
对对对，
okay,
要有很满意的性生活，婚姻关系就会很好。那照理来说，如果你是四五十岁的这个政治人物，哎，觉得哎你的婚姻还不错啊，很幸福啊。可是他讲完这个之后，大家的感觉就是觉得哪里怪怪，很给要，
太土话，
给
要，真太土话，太土话，
对对对对
对，
就是这种感。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究竟是一个 retrospective 回顾式，为过去荣光式的，还是前景式的？很可惜，现在在至少在这一次的大选呢，可能一般的美国民众不会感觉到说啊未来愿景是什么，或者是比较看到当下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到底有没有成功，我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比较像是现在。那更多为什么川普现在各项民调看起来还不错，就是因为看不到前面。那往后看呢，诶，好像川普时期的表现不差的，然后因为 COVID 过了嘛， COVID 是当时2020年一个最大的关键点啦之一，至少是之一。那 COVID 过了，对于川普的这种疑虑可能就消除了一些，当然他有什么1月6号的等等的争议哦。可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哎、经济会表现不错，各项民调都显示美国民众觉得拜登在经济的议题上没有办法像川普可以处理这么好，所以其实现在 所谓的回顾式还是往前看，我觉得现在比较像是看当下，然后往后看可能还加点分，往前看没有太大的兴奋感，所以导致现在呢可能，那当然拜登有先任者优势、啊、他还可以努力，不是说已经定调，可是目前看起来美国比较像是我现在的感觉比较重要，比较没有看到未来的希望。
现在各项民调就是看起来是川普领先嘛、嗯、以你对美国政治的了解，你觉得拜登在接下来 这个几个月里面啊，你觉得还有翻盘的机会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原因是因为川普确实是比较有争议的。再来，川普其实我们知道选举要花钱，川普其实最近最大的麻烦不是海利啦，那个共和党初选其实一点都不是问题，真的最大的麻烦是他在司法的问题上面，不是能不能选，是要付很多钱，包括他自己的诉讼费用，包括他要赔的民事刑事的等等的要赔偿的费用，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务压力。那范姐当然很清楚啦，在美国你选举募款你不能拿来负担司法费用嘛，所以这个对他来说财务压力会压得很重。财务压力的意思是说，就算他不退选，他也会压缩或者挤压到他在竞选上面的费用，所以川普现在才要这两天马上跳出来就说要求拜登出来公开辩论，他需要这种舞台，他需要这种直球对决，减少他的宣传，用最少的成本可以达到 最大的效益，所以他已经公开挑战了。那拜登呢，拜登他的现任者优势，现在因为我们美国是选举人团制，所以选举人团制的好处或坏处都在摇摆州，就是你只要掌握摇摆州你就有胜选的机会。我们知道美国最重要的四个大州大概就是两蓝两红，加州纽约州蓝的，德州佛州红的，这两州不变的情况之下，七到九个摇摆州就变非常关键。那这七到九个摇摆州目前川普是领先的，可是这七到九个摇摆州拜登现在砸了$25,000,000要做社群媒体，针对七个州。然后呢，拜登在选举的我说的现任者优势，譬如说他会跑到密西根州去参加汽车工会的游行，然后他也这个可以释出一些利多，譬如说汽车相关的补助的利多，本来汽车工会的没有公开支持他，现在又支持他了，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他以现任总统可以做到的事，所以现任者优势不要轻忽。那可是拜登又有这个大的问题是他的年纪，他的年纪能不能负荷他这个长途的旅行跟长途的竞选，再加上如果他跟川普的直球对决现在都是媒体的社群媒体，他如果在辩论的场合上面出现什么语病或者是断片，那冲击会非常非常大。那这就是现在民主党包括我们认识的朋友在帮他操盘的一些参与其中的朋友都很担心的，怎么样尽可能的减少这种负面的或者是不好的影片段出去，这是他们的要努力的啦。但是目前啊，如果以目前看起来，川普确实是有机会。
嗯，可是川普还很多人讲，就是川普这一次为什么可以看起来声势这么好，原因之一，这很吊诡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像以前那么活跃，因为他就是因为要打官司嘛，他很忙，然后就被 occupy， 所以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出来，然后讲一些很可怕的话，让大家很受不了这样子。反而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忘记他以前是什么样子。
嗯、
可是现在他如果说又变得很活跃的话，这不会变成另外变成反而对川普是一个问题吧？你觉得会是个问题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川普这个形象其实很鲜明，就喜欢他就喜欢他，不喜欢他就很不喜欢他。那您刚刚讲到说因为他现在很忙司法，所以少讲话，甚至他现在也没有推特了，所以比较少失言或者比较少争议的言论，我会说其实 not yet， 对不对？现在还没正式开始，川普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而且到了选战后期上电视的可能性机会就越多了嘛，因为现在一对一对决可以预期的是马上会更多。那可以想象的是 他将来还是会有争议的言论，所以我说那也还没开始，他后来的争议言论会还是会非常的多。那只不过这一次的选战，我觉得川普也学到了以前的教训嘛，所以他当然也会相对的，我觉得他会相对的做出一些调整，他会把他的优势去扩大，因为有更多的经验了。
你觉得这一次他拜登在就是以哈冲突上面的这个处理，杀伤力有多大？
很大。以哈冲突可以说是整个的转捩点，就像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说乌俄战争这件事情，美国可以完全站在一个政治正确，就是被入侵了，乌克兰民主国家，不管你觉得它多 corrupt， 但它是民主国家，它被入侵，它是被打的，所以美国咬死站在乌克兰这边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以哈冲突不一样，10月7号是被恐怖攻击没有错，可是相对的反攻现在造成的这个落差，一般人的观感，全世界现在变成全世界的观感是巴勒斯坦也被打得太惨了吧。那你美国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你连续三次动用否决权，而且否决的道理都其实很牵强啊，对这个哈马斯的谴责不够啦，条文不够强硬，这真很牵强。联合国这么多100多个国家，超过160个国家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那拜登现在的外交政策，就因为了以哈冲突，导致了他现在整个声望在国际上面的声望都大打折扣。
我觉得对外来讲，威望上来讲也是影响很大，很伤。这个部分也很伤嘛，
非常伤，因为。整个中东地区本来就很复杂，在中东的问题上，美国就像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话题，所谓的孤立主义，中东很多国家虽然加入了美国这一边，可是他们在很多议题上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中东这么多复杂的问题你选择性的处理，而且你选择的方向有的时候也很奇怪。譬如说拜登刚上任的时候，2021年的2月份，他马上就把胡塞组织，也门的现在在 造反的作乱的胡塞组织，他是把他从恐怖分子名单上面解除的。当时拜登的说法是因为这样子可以让胡塞组织愿意坐上谈判桌，可是从后续到现在可以证明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失败的。那当时阿拉伯国家也是反对啊，当时中东的盟友也是反对，可是拜登认为我就是要这样干，这样符合美国利益，我可以减少一点援助。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看到的现在就说整个以哈冲突来说，同样会出现旁边的叙利亚的问题，土耳其也自力更生的说我们也来组织什么联盟，沙特阿拉伯也是一样。这中东的以哈的冲突让更多的国家，虽然是过去是盟友，现在也会说那我看美国不靠谱，我得自己来处理，所以反而是因为美国的这个以哈冲突，造成中东旁边的其他国家都开始自己在凝聚某种的共识，这个对美国未来在中东政策上面也会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组织起来之后他不听你的了。
可是我们也可以讲，因为美国孤立主义这个声音如果越来越大的话，其实会造成其他国家因为要自保嘛，我觉得他们自己国内的孤立主义的声音也会变大。
对，
这个推论是合理的嘛，
合理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国家都在强化自己，欧盟国家也是，北约的所有的国家都在增强 增加军备的 GDP， 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不靠谱，我虽然在盟国里面，可是这个盟国到底会怎么做好像也不知道，然后本来大家觉得期待的最有力的盟友怎么迟迟都不动作呢？所以这种孤立确实就像您说的，孤立主义在美国 当美国觉得哇我不想管了，我想收手，其他的国家就会为求自保开始强化自己。可是当然这就会有后续的影响，就是你变强啦，你看你邻居通常都在练肌肉，你也要练肌肉，可是肌肉练练练练，不小心撞到你就出事了。这就是我们说，如果大家都是孤立主义的时候，当世界全部都变成孤立主义，那就会变成大家都在比赛，比强，比强大，比强，比实力，不是不好，但是就要知道实力跟实力在碰撞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缓冲跟润滑的机制，润滑机制必须建立在互信，就是一定的信任。所以如果都没有信任，都只有肌肉，那打仗啊或者是冲突的发生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怎么样让这个润滑仍然存在，这个我觉得现可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蛮多的这样的挑战。
其实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这样开始打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一个学者，然后你现在看这样的发展，你会不会很担忧？
我是蛮担忧，当然我们从中华民国从台湾的角度出发，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在中美当中是第一线，就是最直接的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会更关注中美的这个局势。我觉得中东的状况或者是乌俄冲突都不会在短期结束，那我们更关心亚太。相对来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即时的冲突了，所以自顾不暇，然后再加上美国也不想要在亚太地区也出现危机或者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混乱，所以很吊诡的事情是，我们本来2021年经济学人说台海是最危险的地方，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我会说台湾反而不是最危险的地方。虽然大家还是在讲说兵凶战危，我会说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的原因是因为这两大中美的两大大国都必须考虑到中东的情况、乌俄的情况，他们都在静观其变，都在盘算着怎么样来调动他自己的资源。如果在台海发生什么事情，这资源分散了，除非他非常有把握，否则他两方都不想乱动。所以我们会看到可能秀肌肉言辞上面交锋，但是相对来说，我自己的判断是台湾相对安全。可是这个相对安全代表的是我们有一些时间来争取未来的空间，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够用智慧来争取到什么东西帮我们换空间，谈判的空间，谈判的筹码，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台湾要做到的事情。那当然了，国际局势的混乱，我们的担心是中美都出现比较疯狂 的决定。那现在当然美国11月5号的选举会不会出现一个总统，然后他完全摆脱所有的考量，他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觉得跟北京谈条件谈好就可以把台湾甩在旁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最担心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 Dennis，
谢谢、
好，我们讲一下我们的 takeaway 哈。我觉得美国的确孤立主义的色彩现在是越来越深，而且这个 不管是谁当选大概都是这个状态，
美国不太想继续再管大家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觉得管这件事情他们管也管不好，然后呢另外也是他们花他们太多钱，花他们太多的这个兵力在这上头，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人普遍来讲对于管美国以外的事物的意愿我觉得应该说越来越低这样子。那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局势，我觉得台湾应该要想清楚的不是去辩论说啊，拜登当上或是川普当上对台湾比较好，我觉得是应该很认真的去看，就是说不管是谁当选，台湾要怎么样去面对美国的这个局势。而且我觉得这个孤立主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就是往那个方向走，而且不是只有在军事上面，在经济上也是。最新的新闻就是日本那个 Nippon Steel 它这个钢铁公司想要买美国的这个 US Steel 这个钢铁公司，照理说这个投资案对于美国的钢铁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它可以提供很好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好的工作哦，而且人家买的那个价钱是很好的。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他的友邦啊，
是啊是啊，朋友情义相挺，
对啊，而且这是符合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友岸制造的这个政策的嘛哦，所以说可是问题是当这个 deal 的消息出来之后拜登就出来讲，他就说他其实是反对的，大家就觉得说这为什么呢，这主要就是因为钢铁工业的工人的工会啦，工会出来说他们反对这样子，那为了选举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反对这个 deal， 可是这个 deal 没有成，在很多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越来越孤立的其实其中的另外一个征兆，他就是认为说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经济我们就是要自己来这样子，我们也不要外面的资金这样，甚至连日本的资金我们也不要，
真的最重要的是还是日本耶，日本还算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哦。
对
连这么亲密的盟友都说我不要，
对，所以我觉得在跟美国交往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是要看清楚这个国际现实。我觉得这是朋友，但是我也不觉得你对这个朋友就可以完全毫无顾忌百分之百的信赖。
是
啊，我觉得某些警戒还是要有的，然后有一些风向什么的还是要看得很清楚。好，来，那换你讲来，你今天最重要的 take away 是什么？
好，就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刚就是我一开始讲到就是所谓的不要当小弟要当兄弟这件事情。那翁老师其实他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台湾不是台湾就是要 有那个胆量去跟美国要求更多的东西，尤其在美国今天要慢慢缩手的这个时候，台湾当然要想说我们自己未来该怎么办嘛，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跟美国多要求一点东西，因为我们要自己承担自己的防务嘛。对，那但是对这一点，我其实还是有一点心有一些忧虑，就是疑虑啦，就是说，
所以你
我们台湾到底，
所以你不同意翁理中讲的这一点上面，你不同意？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全同意，原因就是因为。就量体来说，台湾跟美国真的就是一个很小一个很大、啊、那我们今天又同时我们依赖美国，其实真的依赖很久了，尤其在国防上面，我们大部分的兵器基本上都是跟美国采购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坦白说，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去跟美国要求说我们要这个要那个？对，其实从军售这点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军售态度都是他想要卖什么给我们，我们才能拿到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跟他要求四个东西，他觉得在他的剧本，在他的想象里面，台湾的防务你就只需要这些东西就好了，其他你要求这些东西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我就不想卖给你。对，所以那如果每次我们军售都面临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去跟美国谈要求？难道只剩下晶片吗？现在晶片搬去亚利桑那州咯，对啊，那我们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作我们的资本去跟美国说我们想要更多？对啊，
对，我同意啦、哦、我觉得的确，今天你要去跟美国 bargain 啊，你要去跟美国人 bargain 的时候，你手上自己要有东西，你要有实力啦啊，你才有办法 bargain。但是我也要提出来一点啊，就美国在亚洲这个战略部分，印太战略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的核心。那台湾的确就是在岛链中间，我觉得台湾其实也不要太把自己看得太轻啊。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我觉得台湾要想清楚我们自己的战略是什么？我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你去跟美国人开会的时候才能够很有效率的，你才有说服力嘛。Right?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好像连战略都还没有想清楚。那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想清楚，我当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Alright, 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啦、啊、对于翁理中讲的或是我们两个人所讲的，你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非常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而且记得哦，星期六我们匪夷所思不播出啊，欢迎大家去看 LINE 我们的这个台地看世界的实体活动的直播。OK, 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